咱们就祷告，把我们的圣经概览学习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同心来仰望你。主啊，我们看见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主啊，现在以色列的见证，主啊，应当是使世人都看见。主啊，就知道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是掌管历史万有、创造天地万有、掌管历史的神。主啊，我们透过以色列，也但愿能够有机会使我们好好的为你做见证、传福音。主啊，因为这些客观事实摆在眼前，世人不明白，但是主啊，谢谢你，你使我们有了认识你。了解这些事情的本质的真理的依据，主啊，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渴慕你话语的心，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来学习你的经文，主啊，我们就是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在这个时候也求你除去我们身上的疲倦，主啊，使我们在你面前的身灵体力都得更新。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那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
今
门。
天咱们今天呢就进入到历代志的学习。在咱们前面的这个学习当中呢，跟弟兄姊妹略略的提到过啊，就是历代志里边的经文，它的涵盖的历史呢，其实它几乎把整个旧约历史全都涵盖在里面了。那么从一开始的时候，它是有10章经文的家谱。那么这个家谱呢，就是从亚当开始写的啊，那他后来一直写到相当往后了。那么透过家谱的学习呢，我们一方面知道这个历代志的写作的成书时间呢，相当的晚啊，在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历代志的。历代志上，到了第3章的后半部分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啊，就是从耶哥尼雅，被掳到他的萨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这里都有了哈，然后继续所罗巴伯的后代等等等等啊，就是这个从所罗巴伯的后代当中呢，这里也写到7代人了也就是所罗巴伯之后的第7代人，对吧？那么从这些这个家谱的记录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历代志的写作，因为它不可能是。还不到这个时候就写出来，对吧？那么就是能够预先写到了所罗巴伯之后的第7代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从被掳到主耶稣降生一共有14代，那么7代也就是说已经到了这个就是从被掳到主耶稣的中间这个时代了。也就是说，他的写作的时间呢，甚至有可能是到了希腊的时代了来完成的这个历代志。那么显然呢，历代志的写作它是一个整个历史的追溯。那么这个写作它的目的不是来写历史的，它是为了使回归的这些犹大的百姓能够建立一个蒙神喜悦、被神祝福的这个神子民的生活那么他的大部分的经文跟撒母耳记和列王记里边的经文呢，是这个至少是历史时代吧。是非常吻合，是非常重叠、重合的非常重合的时间上重叠的。 他对扫罗的记录不多啊，这有一章经文记载了扫罗王的去世，他的阵亡战死啊，然后就从大卫开始写。那么他的这个主要的历史呢，他不是写北国了，他是写犹大南国，对吧？那么因为这些回归的这些人呢，基本上是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回归到耶路撒冷地区啊，就回归到犹大这里来，重建圣殿啊，然后呢，就是要重建神子民的生活啊，这个是神的子民能够在神面前，得蒙祝福，能够平安啊，那么是这样的他的写作。我们曾经说过啊，就是撒母耳记和历代志的历史的写作和历代志的历史的写作，它的目的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么，列王记啊，还有撒母耳记，他写历史的重点的目的是要一个是记录历史啊，再一个呢就是要告诉神的子民，以色列人的失败，最后被掳灭亡的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历史是怎么一步发展到最后，被这个巴比伦啊，被亚述等等，还有其他的外邦人啊来攻击，以至于神的子民啊重新被赶散到全世界去啊。当然，我们说所谓的重新啊，就是他们曾经被这个在埃及掳被奴役啊，他们后来进入到迦南地啊，成立了自己的国家。但是呢，后来啊，他们因为没有遵行神的律法，因为他们是跟神立过约的国家，是吧？因为没有遵行这个律法，所以呢，神就把他们这个从所谓的应许之地上面，根据律法的条款啊，把他们赶散到全世界，然后他们有一部分人回来了，当然还有很多一部分人没有回来，是吧？那么他们回来了，这个历代志啊，就在告诉他们怎么样来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这个合神心意的蒙福的，神子民的生活，所以这一批人呢，写历代志和历代志写作的对象啊，这一批人，在耶利米书里边呢，就是那一筐好的无花果，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在巴比伦呢，他们受了很多的苦难。然后神按照应许，啊，巴比伦70年，那么波斯给了这些子民啊，神的子民有回归的机会，所以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呢就开始重新修建圣殿，然后他们盼望啊，这个在犹大百姓当中重建以色列的荣耀，所以，历代志的写作呢，它就是从历史找出一些教训，那么更多的呢，不是负面的，是正面的，是告诉他们成功的榜样。当然失败的也有啊，但是不多啊。重点的是提到他们那些得胜的、那些好的见证。负面的重点的就是提到啊，成功了以后不要骄傲，是吧？所以在历代志呢，反而记载了一些曾经是蒙神祝福的好的以色列王啊，犹大的 王，但是后来他骄傲了，啊，后来他就失败了。相反的，那一些曾经不好的王啊，就像这个马拿西，对吧？这一个作恶一辈子的王，但是他到了老年的时候，最后呢，他悔改了，那么神就赦免他。所以呢，这个正是像守望者先知以西结所说的，一个义人，他若转去行恶，那么神警告他，如果他不听啊，那么呢，他所行的善将不被纪念，他所行的义将不被纪念，而他要灭亡在他的恶的当中。如果是一个恶人，但是他听了劝，他悔改了，他以前所做的恶也不再被纪念，他要因为他的悔改，从善归正，为他后来的义而活。所以这个信息呢，是历代志当中非常明显要表达的一个信息。它与以西结的主题主要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整个历代志的写作的中心啊，它围绕着一个什么中心来写作历代志呢？它从历史的事件里边来证明一个主题，那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神的子民的生活，神的子民的荣耀和蒙福。他的条件 所以这个历代志的主题基本上就是圣殿啊，围绕着圣殿来这个记录。那么圣殿是神的同在的象征，圣殿是神饶恕他百姓罪过的侍奉的标志，所以施恩座圣殿啊，里边有圣所，然后到至圣所，至圣所有约柜，约柜和上边的基路伯中间有施恩座。那么这个施恩座呢，也叫恩典座，也叫赎罪座，对吧？所以最重要的这个圣殿的侍奉是什么呢？就献祭。而献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赎罪。啊，当然，赎罪的目的是为要使神的子民与上帝中间来和好，关系和好，把这个罪孽除去，把与上帝之间的隔阂除去，为要使子民和神之间的关系和好，所以这个就是圣殿的它的最重要、最核心的目的。那因此呢，以色列的蒙福，如何能够以一个信仰以神为中心，然后表达在以这个圣殿为中心啊，这样的一个。就像以色列出埃及啊，离开西奈山以后，他们安营扎寨的这个营盘的方式啊，就是以色列民在四周啊，利未人在中间，在中间就是会幕，对吧？就是这个他整个这个扎营的这个营盘安排的方式，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神的子民的这个信仰和生活的这个模式。那么历代志啊，它重点的就是要强调这个问题。那么在希伯来原文里边呢，这个历代志是不分上下的，对吧？只是后来啊，特别是把它翻译成其实是一本啊，成为希腊语的时候呢，才把它分为了上下啊，成了章，有了几章几节。 那么后来的现在的希伯来文版的这个旧约圣经啊，他们也是采用了这个，其实是一本的时候啊，他们把它也是分为上下啊，然后呢就是也加上了章节啊，这个比较方便来查考。那么虽然跟我们的英文版、中文版啊。这个章节呢是稍微有一点出入的，啊，这个翻译上啊，这个稍微有点出入，但基本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历代志的上和下呢，它是以大卫和所罗门为分界线，所以历代志上基本上就是两个大的内容啊，一个呢就是家谱。啊，只有十章经文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卫的王朝。那么这个大卫王朝从这个第12章开始哈，就是进入到大卫王朝的这个记录啊。那么在这个一共29章的经文当中哈，大概有19章啊是关于将近20章的经文。是记载关于大卫的生平。那么，在这个大卫的生平里边呢，与这个列王记相比的话，啊，有一些事情呢，历代志里边他没记啊，比方说跟八十八犯罪这件事儿，历代志没有记。比方说这个大卫定都在耶路撒冷，那这本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对吧？他一开始做王在希伯伦，那么7年以后，他搬迁都啊，定都，把这个整，因为他在希伯伦的时候只是做了犹大的王啊，一个支派的王。后来呢，以色列的众百姓啊，众长老就来到希伯伦来高他做整个以色列人的王。那个时候呢，他就定都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就是在犹大支派啊，跟便雅悯支派、跟北国，非常接近的那个边境上啊，就把它定都在耶路撒冷了。那么这件事情应该是很重要的，对吧？但是呢，在历代志里边几乎没有提，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啊，相反他。一记载大卫做王以后呢，马上就记录，大卫是如何的把约柜，搬进耶路撒冷，搬进大卫城，是吧？那么花了好几章的经文来记录这个约柜搬进大卫城的过程。弟兄姊妹就可以想一想啊，历代志的作者或者作者们啊。这可能是一组人来写的，因为从这个家谱的里边的写作呢，虽然它是个家谱啊，但是写了很多家谱。那么这些家谱包括着一些旁支的家谱啊，比方说以东人的家谱啦，啊，这个以实玛利啊，后来就是阿拉伯人的家谱啦，啊，等等这些，那么记录的都相当的详细，是吧？那么这个很难说，这是一个人啊，他的作品，那么很有可能啊，就是当时的回归以后啊，有那么一批的人啊，他们来研究这些历史，然后圣灵把这些信息归纳在一起啊，最终呢形成《历代志》这一本啊，这个用历史。来表达一个如何以神建立啊，以神为中心，神子民的生活啊，这样一本书。所以，历代志啊，虽然在这个咱们英文和中文圣经里边，把它归在历史书里头，而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啊，他是把它归在先知书里边的啊。所以是文献，对吧？那么它重点不是在写历史， 而是他借着历史来，历代志里边写的都是客观事实，都是历史啊。但是他有选择的来记录这些历史事件，不是要表达那个历史的过程，而是要从这个历史的过程的某一些的事件里面，和这个事件最后发展的结果，来使以色列人从中学得教训。啊，那么这个教训的核心，就是如何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神的子民的生活，这个就是历代志的写作。咱们刚才讲了啊，历代志上啊，它重点的就是除了前边的10章经文里边啊，写了关于家谱，还有扫罗阵亡啊。这个9章写家谱啊，1章记录这个最后扫罗阵亡了啊，打死了。作为这个历代志上的这个铺垫，那么这些家谱里边呢，给了我们很多人物的家庭背景啊，包括这些利未人的啊，包括大卫家族啊，包括后来这些。甚至于到了被掳回归啊，这些人他的血统关系啊，这是怎么回事？那么在这个家谱里边呢，我们会找到很多的历史的渊源啊。那么当然，这个家谱呢，也使回归的这一些犹大的百姓啊。对自己的所属关系啊、血统关系、族系，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啊，所以家谱它按照血统，有的呢是按照圣统啊，然后呢，是让我们来寻找这个信仰或者说是文化是血缘啊，它的。来龙去脉啊，所以家谱很重要啊，它是传统啊，这个它整个传统的这个脉络是怎么回事啊，能够找到。然后呢，这个第二部分啊，就是写大卫这个作王啊。那么大卫作王，他的一生当中其实就写了两件事儿啊，重点的围绕的核心，一个呢就是。大卫是如何把约柜运进了大卫城？那约柜呢，就是神与子民立约啊，那一个法板放在里边的见证。那么约柜的上边就是施恩座，是吧？那么从11章到16章啊，用了5章的经文，就是围绕着大卫是如何的。把这个约柜印进大卫城的过程。那么接下来啊，这个从17章到最后，基本上就是记录大卫是如何为建造圣殿来做准备的。那么从第17章到第20章，重点的。就是记录了这个大卫啊，他觉得他做了王，在耶路撒冷啊，开始这个有自己的王宫了，是吧？有首都了啊。他说："我坐在香柏木的王宫里，那么耶和华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在一个帐篷里头，说这哪行啊？"所以呢，他就要说我要给。这个心里边就说啊，我要为，耶和华的约柜要建造一个圣殿。当然，这件事情呢是蒙神喜悦的，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这个人啊，他的内心里面啊，他是绝对的是一个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在这顺便说一句啊，就是虽然大卫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神也非常喜悦他啊，因为圣经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对吧？可是，在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 从11章到第16章啊，用了5章的经文呢，来记载一个大卫把约柜运进大卫城的前前后后的这么一个历史的过程。本来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对吧？可是怎么搞得这么复杂呢？我们就看到啊，虽然大卫有一颗爱主的心，啊，他也愿意把约柜运进大卫城，成为因为那是以色列的首都了啊，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对吧？那么那只是政治的中心，那么大卫也希望那里同时也是一个敬拜的中心。那么这件事情显然是合神心意的啊。可是呢，即便这个动机是合神心意的，但是这个做法也必须是符合律法的法则才行。那么这个约柜，圣经在这个律法里边啊，在这个出埃及记啊，后来的律法里边，规定的非常清楚，约柜是必须是祭司用肩来抬的。而且约柜是外人是不可以看的，所以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啊，这个他们要拆卸这个会幕，要搬着走，是吧？出埃及啊，在旷野里边的那个时间，那会幕是可以迁移的，但是在他们搬走之前的时候，祭司必须先进去，用特制的毯子把这个约柜包起来。啊，包括上面的基路伯啊等等啊，全部都包得严严实实的，这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用什么样的毯子，怎么个包法，是吧？包完了以后呢，立位人这个才能进去抬这些器具，他们不可以摸，也更不可以看。那么这些律法如此的规定啊，结果大卫呢？他是一个战士，他是一个君王，是吧？他对于这些立位人的这些服饰的这些律法，并不太熟悉。所以，当他要运约柜进大卫城的时候呢，约柜没有好狠的被包起来，而且呢，是放在了牛车上，啊，在这个一个新造的牛车上来拉，啊，用车来拉了，那这不行。所以呢，这个上帝就使这个拉约柜的这个牛车啊，牛是前蹄啊，车就翻了，然后这个约柜就从车上掉下来了，对吧？那么这时候呢，这个祭司乌撒伸手扶耶和华的约柜，然后呢，神就击杀他。哎呀，大卫这心里啊很恐惧，是吧？然后呢，就是这个约柜就没有直接运进大卫城，而是留在一个祭司的家里。然后又过了多长时间以后，啊，然后大卫，重新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再把约柜抬进大卫城。那么这个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教训也是给当时的这些，回归的犹大百姓啊，百姓啊，就是大卫王这么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如果他做的事情是不合神的律法的，那也是不行的。所以神让大卫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你虽然爱主，虽然你做的都是合神讨神喜悦的事儿，但是你必须按照规矩来做，是吧？因为这个次序是不能变的，是吧？神律法，你是被造的人，你必须按照神所规定的律法来，侍奉神，啊，这个不光是大卫啊，就是这个当年的，亚伦啊，第一个大祭司，他的儿子哈，不按照律法的规定来献圣火，也就是说，香坛上的火是神自己点燃的，啊，那么这个祭坛上的火啊，是要从香坛上的火引下来来烧祭物的，这个都不能用人的，打个火或者点个火柴，或者那时候没火柴，对吧？ 用这个川木还是大石头啊，火石来点火，这都不行啊，必须是神自己点的火才行啊。所以这个亚伦的这两个儿子呢，就当时也没觉得怎么地啊，觉得什么谁点不都火吗？是吧？他自己去点了，结果当场就被神击杀了两个儿子啊。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律法的这个规则啊是不可以变的。所以大卫学这个功课，那么记录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为了警戒这些后人。就算我们有一颗爱主的心，我们必须按照神的法则来做事情。那这个不可以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不行。那所以包括我们今天的侍奉，我们有爱主的心很好，但是侍奉的原则是不能违背神所规定的服侍的原则。啊，比方说圣火还是凡火，那我们就是凭着神给的圣灵的能力，还是凭着人的热情？所以单凭人的热情是不行的。所以主耶稣训练了3年半的门徒，他们亲自看见了主耶稣的复活，得到了主耶稣的托付，但是主耶稣吩咐他们说，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到圣灵的降临，因为圣灵降临了，你们才能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因为神知道，人凭着自己的能力是斗不过撒旦的，对吧？所以必须有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恩赐才行。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告诉当时的使徒，也告诉我们。侍奉是不能凭人的热情的，那必须是凭神的圣灵的同在所赐下的恩赐和能力，才能做成属灵的功。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就办了一个宗教的团体，我们没办法在属灵的事上做出真正的得胜的果子。所以大卫呢，他这个运约柜进大卫城啊。这个中间经历的这些波折，那么就使我们看到啊，就是侍奉的热情和侍奉的原则，有了热情而不能忽略原则，那必须按照真理的原则来做，才是蒙神祝福的。虽然在历代志里边呢，我们看到了啊，这个当大卫这一个敬畏神的人。你就发现是历代志里边就记载了呢，很多的这个勇士啊，有能力的人都来投奔他。那么这一些呢，也不是仅仅是大卫个人的人格魅力吸引了这么多人来投奔他，这是神为他自己的荣耀使用大卫，然后呢？也使用他周围的这些人啊，让他们同心合意。所以今天的教会侍奉也是这样的啊，这不是凭一个人啊，一个人的人格魅力还是怎么样啊，这都不是的。因为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我们各自为肢体啊，这里边不能缺少谁都不行，是吧？所以当时的大卫呢，神也不是说叫大卫一个人就多么了不起啊。而是神给他预备了许许多多的同工同道同路人啊，他们彼此搭配，在大卫的主导之下啊，因为他是王嘛啊，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以神为中心的神子民的生活。因此，神让大卫得胜啊，神让大卫的地位升高啊，神让这么多人来支持他，而大卫呢？就是一个把他所有的政绩啊、战绩，这个他的政治的这个政绩啊，他的打仗啊，这个战绩加在一起，最后呢是为了建造耶和华的圣殿。所以这个从第21章啊， 我们看到就是神跟大卫立了这个大卫之约以后啊，大卫就为建造圣殿做准备。那么到了第21章的时候呢，大卫年老了，他借着数点百姓这件事情啊，在这个今天的圣殿山顶上，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个锡安山顶上啊，曾经呢，是一个耶布斯人的禾场啊，大卫把它买来，然后在这里呢为耶和华献祭啊，然后呢就把这个地方定为建造圣殿、耶和华圣殿的地方。那么历代志里边也记录了啊，因为大卫这一生啊，他亲手打过很多仗啊，神说不行，你呢亲自杀过人啊，我要叫你生一儿子啊，我叫这个儿子呢为和平之君啊，那么我要祝福他啊，使他不再打仗了，然后让他来为我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所罗门啊。那么我们看到大卫啊，他的这个从一个牧羊放羊娃啊，做了王。然后他的，因为到这个扫罗的后来啊，其实以色列相当的虚弱啊，因为这个扫罗把这个国家糟蹋的不像样子，是吧？那么大卫这个一开始在犹大做王的时候啊，南北还内战，对吧？那么那个时候以色列呢是百废待兴啊。那么大卫做王以后呢，就使得以色列的国势蒸蒸日上。那么这个就是为了建造后来的圣殿啊，和达到像在所罗门在位的时候的和平之君的时代啊，一个太平盛世的世界的到来，来做预备的工作。那么大卫他不单单是一个政治上的王，军事上的领袖，同时呢，他也在这个借着政治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军事的保护啊，这个使得圣殿啊，就是未来的圣殿里边的侍奉啊，要怎么个侍奉法？其实大卫那个时代呢，他虽然没有后来的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啊，但是大卫给这个约柜啊，耶和华的约柜所支搭的帐篷已经是相当的规模啊，那个不是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啊要搬着走啊那样的小规模的会幕。其实那个时候呢，大卫一生的时候，他就说我要这个一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那个时候呢，还不是圣殿，那时候还是会幕，但是那个会幕呢，已经相当大啊，已经有了圣殿的这个雏形。但是它还是一个会幕。所以大卫他这个在这个会幕的里边啊，就是在耶和华的殿中，为立位人为什么按照律法哈、啊？来规定各种各样的侍奉。那么，在我们曾经讲过啊，在圣殿里边的侍奉呢，所有的侍奉啊，都必须非常严格的按照律法的规定。但是有一个侍奉是不能有律法规定的，大家抢答是哪一个侍奉？
敬拜。
哎，就是赞美的侍奉。啊，赞美的侍奉，所以这个诗班啊，在大卫的时代呢，已经在圣殿里边啊就开始有诗班，而且圣经上记录啊，大卫一生的时候呢，他做了很多的乐器啊。那么大卫本人呢，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人啊，他是弹竖琴的高手啊，据说啊，所以在大卫的年间，哈，用松木啊，用这个各种的丝弦的乐器啊，还有呢，就是打击乐啊，这个中文翻译成钹哈，钹，大响的钹啊，这个镲子啊，那个我们叫官方镲子，你看那个铜钹啊，这些乐器，大卫的一生呢， 所以他在运约柜进大卫城的时候，他就踊跃跳舞，所以他写了很多的诗歌啊。虽然他没有受过多么高深的教育啊，但是他的诗歌写的是如此之优美啊。而且他这个用希伯来文啊，它里边有这个用字母的这个各种的对法，写的都是非常非常的规整哈。那么他写的诗篇23篇啊，那真是千古流芳的这个各个文化里边啊，都喜欢他写的这篇诗。所以大卫的一生呢，写了许许多多的诗歌啊。当然，我们相信，还有很多是没有收录到这个诗篇或者圣经的记录里面来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呢，大卫他爱上帝啊，他从内心里边就涌出来那种对上帝的敬拜啊、赞美啊，对吧？这个见证啊、传讲啊，是吧？借着诗歌啊，这个那种美感啊，用语言、用音乐啊、用舞蹈。来敬拜，那么这个呢，它必须是发自人敬拜者的内心，所以这个呢就不能律法规定啊，律法规定就没意思了，所以律法规定的基本上都是与赎罪啊，这个与神建立关系啊，这个程序啊，这个必须是不可以乱来的啊，这个是必须要严格的，关于敬拜这件事情。啊，这个必须就不能有任何的规定了，因为这个东西任何一旦有规定以后呢，这个敬拜就赞美啊，就失去味道了。这赞美必须从赞美者的内心里边自由的发出来，它才是好的，才是有价值的。所以这个大卫的一生当中呢，他就是在这个圣殿的侍奉里边啊。做了许许多多的按照律法的规定和没有律法规定的各样的侍奉啊，包括的像守门的呀，啊，包括等等这些啊，各种的殿役啊，给这个殿里边供应各种的事物的哈，这个因为圣殿的运作啊，它需要很多的附属的这些工作，那么大卫呢就把这件事情啊。几乎成了以色列国家的核心的工作。那么到了大卫晚年啊，他为着圣殿呢、啊、做了许多的财务上的准备啊，这个为了这个历代志里边也记了哈、啊，他记了多少的金，多少的银啊，这个铜啊，这个各种的材料啊，木料等等的。就是为将来的圣殿来做准备。那么在第27章里边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大卫的这个行政啊。那么大卫的政府，他的行政人员啊，他的军长啊，他的勇士，等等的这些，他的政府结构，其实他的政府结构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大卫啊，他并不是特别看重他的行政，因为他知道蒙神祝福，耶和华以色列的百姓，蒙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耶和华的百姓啊，没有政治也无所谓，是吧？这个政治要简单化，中心就是要侍奉神啊，这大卫的内心啊，所以大卫的王宫啊，它是建在比圣殿低。很多的地方，那个下坡上头啊。而所罗门建造王宫的时候呢，建造的是跟圣殿平等的高度，而且比圣殿大一倍啊。所以这个他建造圣殿用了7年，建造自己的王宫用了13年。所以从大卫和所罗门这些建造的记录上，我们来看就看到啊，他们。对神的这个态度，啊，对自己的荣誉、地位、权柄的这个看重的程度，大卫和所罗门是本质上的不同。顺便说一下啊，基督教 传统的教会，对不起，我用基督教这个词啊，我很少用这个词。那么我用这个词是有目的的，对吧？就是传统的基督教里边呢，有一个说法叫做政教分离。那么政教分离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不是绝对的啊。政教应不应该分离，弟兄姊妹？政教应不应该分离？有很多人说基督徒不应该谈政治，真的吗？其实政教是不应该分离的。那么政教不应该分离，为什么政教教会历史上强调政教分离呢？也就是说，教会跟世界的政治。它的这个运作啊，不能再混在一个系统里头。那么，世界的政治应该是受教会的支配才对。那因为任何政治它都需要真理的管理，对吧？那么真理在哪里啊？真理在教会里啊，是吧？所以教会和政治不应该是对立的，它按理来说应该是统一的，那么。就像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你不能分开的，是吧？你必须用思想来指导你的行为的，是吧？教会是个世界的灵魂呢，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那么政治怎么应该离开教会呢？所以政治它需要教会，教会它并不太需要政治，对吧？所以这个政教分离。就是如果这个政治它是以世俗的、以这个不以圣经真理为主导的这样的政治，要操纵教会，这个不行。但是教会应该用真理来支配政治，那么这个才是对的，啊。所以大卫呢，他就是一个以信仰为核心的政治体系。那么。我们也坚信，这才是神子民的，该有的蒙福的啊，这样的管理方式才是对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啊，如果这个国家它能够以圣经真理、以上帝为神啊，因为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对吧？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如果澳大利亚，我们是绝对的以圣经为标准，是吧？我们不是说教会要统治政治，不是这个样子，啊，牧师要当这个什么，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政治要受到真理的支配，是吧？这里边具体怎么样做，那根据各种的情况，到时候再说，是吧？但是政治要脱离了信仰。那政治一定腐败，一定不得不蒙福，他一定这个国家堕落败坏，最后灭亡，没办法。那所以说，这个政教分离的本身的说法没有道理的。政教为什么要分离啊？是吧？所以说呢，有人说政教一合一，它就腐败，那不是政教合一的问题，那是人不知道怎么政教合一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清楚。如果真理是在教会里，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圣经说了，对吧？那么政治需要真理吗？啊，你说政治不需要真理，那政治用什么来使这个政治能够做得好呢？啊，有人说民主制度啊，现在我们就走着瞧啊。这个民主制度，当它脱离了圣经原则的时候，让多数人的意志。来作为统治，那就没有真理可言，那就给撒旦魔鬼大有可乘之机，是吧？因为通向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这个引向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所以多数人投票，那这国家就走向灭亡吗？是吧？这个很容易明白的，对吧？所以民主它一定不让神主，啊，人权一定排斥神权。是吧？ 所以排斥神权就等于排斥了蒙福的根源，就等于排斥了真理的本体。那这个国家怎么可能蒙福呢？他怎么可能走正路呢？这不可能的。那，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志呢，就给我们建立了一个，以神为中心，以圣殿为可见的，这个核心啊，围绕着它来建立国家体系。那这个就是蒙福的。所以历代志上用了大量的经文啊，来记载大卫这件事情呢，就是使神的子民要看到，不管是教会还是任何地方，是吧？他的整个的蒙福的具体的这个体系，他的思想啊，他的做法是个什么原则？我觉得历代志对我们呢有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么在讲解历代志啊，有一点困难，是吧？它历代志呢，它是许多的事情加在一块儿，你要把它从头到了看完，整体的去看，你才能明白它什么意思。你在里边具体拿出一件事儿来看，并看不出太多的事情出来，啊，并不太明白啊怎么回事。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啊。你单拿出一段经文来讲讲历代志很难讲，那所以这就是我听了大部分很多人啊，这个讲道里边很少有讲历代志的，啊，就是因为他需要一个整体的观念哦，才看到了原来是这样。比方说他这里边啊用了可能是一整章的经文来记载历代这个大卫的这些勇士。啊，都是谁谁谁做了什么事儿？他什么时间来投奔大卫的啊？怎么回事儿？哎，又是谁谁谁来了投奔大卫了？怎么样？你单独看这些东西，你真的是不理解。但是记在这干什么啊？你很难从这里边，总结出一个完整的属灵的信息出来。但是你把它放在一个整个的图画里边，你看到哦，这里边神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意啊，神的子民蒙福是如何来。以神为中心啊，那么然后以神为中心呢，它又产生了什么的结果？神跟子民中间的这个互动关系啊，在历代志里边，它就记录下来。那么最后呢，历代志上啊的最后就是大卫的遗嘱。那么大卫呢，吩咐所罗门啊，这个要建耶和华的殿啊，跟他说这殿要怎么样建。那么这个殿的图纸图样，是上帝亲自这个用指头画的图纸，交给大卫，怎么样来建造圣殿？这时候啊，我们可能也会想啊，弟兄姊妹，大卫是一个君王，是一个战士，他并不是一个祭司啊，是吧？可是为什么上帝没有把这个圣殿的这个图样？画给一个祭司，而是画给一个君王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在圣殿里边侍奉的这些人当中，立位人当中啊，有几位写诗篇的，但是大卫的诗篇是最多的，而且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也就是关于主耶稣降生的预言，写的最多的就是大卫。比方说，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是吧？比方说，这个主对我主说：“啊，你坐在我的脚前，这个等我把不这个你坐在我的右边啊，等我使你的仇敌这个成为你的脚凳。”像这样的预言啊，这个圣子要宣告说你是父啊。对此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然后在耶路撒冷的圣山上要叫他做王啊，诗篇的第二篇里边。所以这些经文呢，都是通过大卫来预言出来的，而且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么重要的经文，是通过大卫来预言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啊，神拣选一个人。 对吧？这个人他在神面前的回应，大卫对神的信，那神把这些的信息托付他，甚至于把建造圣殿的这个图纸，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啊，建造会幕的图纸是神交给谁呀？必须按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你要谨慎，要按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建造这会幕，那是给谁说的？
摩西。
哎，那是跟摩西说的。所以建造会幕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是把天上看不见的侍奉，就是主耶稣现在啊，现在在天上，我们用肉眼看不见的侍奉，要借着摩西的会幕，用看得见的侍奉来把它表达出来，是吧？所以圣经上说，它像一个影子一样的，还有个投影在地上，它不是尸体，但它是一个投影。这个投影不是太阳照在树上，树躺在这些个影子，不止这个，而是指的一个，比方说咱们演电影，对吧？胶片里边那个图片，它在墙上一个投影，是指的那个投影啊，是吧？看的是个影像，是吧？不是尸体，但是个影像。影像是实体的非常准确的表达，那所以这个到了建造圣殿的时候呢，那同样是要表达天上的侍奉，所以从一个会幕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圣殿呢？啊，要是什么样子呢？神没有交给一个祭司，没有交给一个先知。而是交给了大卫，所以我们就看见啊，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上帝是多么样的喜悦他，重用他。那么这个人并不完美，对吧？啊，大卫犯过很多罪，所以犯罪不是不重要，重要的，但是神更看重的是一个人从内心里边对他的那种渴慕的内心。所以大卫把自己的从神那里领受来的交给所罗门，那么最后呢，还吩咐啊，以色列的百姓啊，官员众官员，在他去世以后要如何帮助所罗门。那么这个不是帮助大卫家，而是我们同心合力来建造耶和华的殿，来建立以神为中心的以色列的政治体系，来找到以色列百姓蒙福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这个就是历代至上啊，它主要的内容。大卫的一生是如何为以色列的百姓树立了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信仰生活方式，这个是蒙福的，这个是后来的以色列的子民啊要建立的，也是对我们今天一样的，这是神告诉我们那种蒙福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不仅仅给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是祭司的国度，他是世人的一个榜样。那么写给他们的也是写给普世人的，正像咱们昨天啊，这个小组查经的时候，这个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那么今天呢，关于历代至上，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然后下次呢，我们把历代至下再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再看看具体的经文啊，重点的。挑拣一些经文，把它的核心啊来抓出来，我们就算是概览了。好，今天晚上呢，我们关于历代至上的历代志啊，还有历代至上这一部分呢，就介绍给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概览就到这里。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 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我们请王彤弟兄在吗？
好，谢谢牧师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记着刚才张牧师带领我们查考历代志，我们明白主你在历史中让我们看见你做事的原则和你要达到的目的，这些让我们看到在你这个所述说的啊这些历史中，让我们更加的啊记着。作者的思路让我们看到，纵然世上有许多的王啊，在管理被神兴起，他们有兴衰，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一条主线，那就是神为他的选民以色列和整个的世人外邦人为救赎的外邦人都预备了弥赛亚这位一个全智全能全知的救世主要降临。他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也看到这一个盼望在过去是如何的支撑着犹太的民族他们重新恢复生机，向前发展，也支撑着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外邦人。我们看到了主，你的话语是不变，急着这些王的兴衰急着以色列国的被掠又归回。接着先知的预言，我们看到主你说的话都一一的应验的，都一一的应验。正是主所说的，我的话安定在天是不会废去的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要废，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因此我们在今天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虽有君王各个。政府在这个进行管理，在领导，我们也受约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心中这个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中。他有一天，他要亲自降临，他要统管全地。正像先知撒迦利亚所说的，他的权柄要从这个，要从这河管到那河，从大海。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他要做全地的王。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世上将有普世欢腾的千禧年国度之后还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将古今中外、古往今来一切不幸的这个虽然都有都虽然许许多多都已经死亡离开世界，但是在他们有生之年。唯有信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此都要复活，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要他们在公义的主面前是哑口无言，之后要被投入到地狱中受永远的刑罚。而对于那些坚信我们这位永世之王、最为公义的王，将来要统管全地，也要把信的人以及爱他的人带到新天新地中。我们要与他永远同在，要见他的面，我们也要做王，到直到永永远远。这一切美好，主你都放在我们心中，我们感谢主，何等大的恩典，超出我们所想所求。我们今天急着学习这个，历代志，这个历史书，也急着牧师的讲解，我们看到了主你做事的原则和目的，那就是顺服的得福，悖逆神的，王梗的。不听的就要受刑罚和神公义的审判，主要让我们能记住这历史书中属灵的教训，紧紧的跟随我们的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终必降临，终要接我们到天家。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门。